宝王三昧念佛直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好，请看文句。问客中三昧之说，圆融次第，于是罕闻。若尔，则依道场所修则，为不逼耶？答：如人堕海，求船未得，呼吁横木，且直之得达岸也。岂可有船反求其木而致上伤哉？况又客中去住，随主厌心，得无挂碍，可不进宫。如是，是为客徒属修三昧。此三昧者，境界甚深，功能广大，合佛妙心，称扬莫尽。四三昧中，名非行非坐三昧，亦名随顺是威仪三昧。正披大机，小智小根，随分受益。又此三昧比于道场，或缺生理，于仪亦同，只当以此三昧精进受持，一致悉持，切不可因循而更至于生死也。如上自为正行，于又观今世之人，或有志于师道者，才闻其意，即着意想，便妄为得正，才闻其难，即身退处，而尽失其志。纵有信心颇切者，又流露邪见重离，密相传授，以误多人。其传授之法千形万状，自有不可闻者，皆能罗照人心，使其自肯非行见章，师徒俱现，岂能诺尔正心下问之切也？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四个问答啊，前面第三个谈到啊，一二三问题都谈到在这个啊旅途当中修念佛三昧的种种的啊仪规啊，存什么心，如何抓住啊空隙和不同的时空来修这个三昧啊。好，那么这个问的就说在客途当中啊，能够行持念佛三昧的说法啊，真的是很圆融，也很有次第啊，在这个世间还真是很少听闻到啊，这样的法语很少听闻到啊。那既然客途修念佛法门是这样好的话，那这个依道场来修念佛法门就可以不需要咯啊？那回答是啊，这里也要圆融。这有个比喻很好，就好像有人啊堕到海水里面，这时候他要啊求生咯啊，这时候对他来说最渴望的是一条船，但是找不到一条船，求船未得啊。哎，这个时候忽然遇到一根木头浮过来了啊，那这个堕海之人就先把这个木头紧紧抓住，他也能够到达岸上。好，那就比喻有专修道场的啊，就好像堕海有船啊，没有专修道场，你在客途的 就是求船未得就得了一根木头啊。所以怎么可能你有船反而去求这个木头呢？啊，这啊，意思就是说，有专修念佛道场，万缘放下，当然是更殊胜啊。好，更何况在客途当中，你是啊行啊是行动状态当中，还是这个啊住下来，这都要随主人的那种情绪来决定啊。那如随顺这个主人的这种心理，你修行才啊没有挂碍啊。这个如果不随顺呢，那就有障碍啊。那无论在顺和逆当中，都要把精进用功啊善巧方便的体现出来啊。所以前面就讲到，这样的修行是比较难，但是难才可贵啊。所以这就啊展示的是科图所修的念佛三昧啊。这个念佛三昧的修行，它的境界非常深邃，功能也极为广大啊。这样的修行是称合佛的妙心啊。妙心就是那种清净的、平等的、不可思议的啊神力的心啊，就暗合道妙了啊。这是对这样的动态当中、旅途当中修念佛法门所获得的功德，你是如何的去称扬赞叹，都是不可尽的。那么在四三昧当中，四三昧天台常常讲四三昧啊，是常坐三昧啊。依据这个《文殊般若经》啊，这个面息细缘法界坐90天啊，或念佛号啊，得总持的，这叫常坐三昧。有常行三昧啊，这就依啊这个般若经啊，般若三昧经啊，在17日或者90天当中，这个常行不坐不卧啊，这叫常行三昧啊，又叫般若三昧啊。再就是半坐半行三昧啊，比如修方等经或者修法华三昧，它也是啊，或者17日或者37日啊，这个经行诵咒啊，或者诵经啊，然后再坐下来啊，修止观观实相啊，那坐了一段时间再起来进行，这叫常半坐半行三昧。好，那最后一个三昧就是非行非坐三昧，就是指这个三昧呢，在那个南岳慧思禅师那里称为四种三昧当中境界最高的三昧，又叫觉意三昧啊，又叫随智意三昧，这里又叫随顺行住坐卧四威仪三昧。这就是不拘处、不拘地点、不拘时间，你在一切境缘当中，哎，他都能够修止观啊。哎，这种动态当中的即空即假即中啊，这样的修的话，哎，它是四种三昧当中境界最深的啊。所以这里就谈到这个三昧，非行非坐三昧，它正面所批的是大根基的众生啊，它在这个动态当中能够提起觉照的智慧啊。虽然是批大根大基，但是小智慧、小根基的也可以修行这个三昧，随分啊得到 这个修行法门的利益啊。为什么呢？由于这样刻图的三昧修行，比起你专门在道场当中啊，这种一门深入专门去修，可能他或者就缺啊那种啊身体礼拜啊这一条，他可能是没有这个条件啊。但其他的仪轨啊，他都可以去做啊，他的忏悔呀、发愿呐、回向啊、玄扰啊，这些他都可以做啊。所以这个回答的这个问的啊，对那问的人说，你就应当以这样的旅途这种三昧精进信受啊修行啊，修行这个三昧的目的还是要一心一意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千万不要因循啊，因循放纵着自己的懈怠放逸啊，因循苟且的习气而精神不能承办往生大事。不能承办往生，就更滞啊，更停留在滞碍在这个三界当中轮回了啊。好，那么上面所阐述的都是啊这种念佛的阵型，有这样的阵型，是不是就能够把这个行门很好的落实下去呢？啊，那是不尽然的啊。所以妙业禅师说，我观察现世之人呢、今世之人啊，就当时的明代啊这样的人啊。而有几种人啊，根基或者他对这个念佛三昧动态当中修念佛三昧也有好要，也有志向啊。然而他一闻到这个念佛法门这种修行方法很容易啊，他认为容易啊，就马上捉容易之想啊，容易之想，他以为他就能得到这样，很快就能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啊，就虚妄的说自己证到了念佛三昧，啊，那念佛三昧可不是那么容易好得到的嘛，啊，这种正受正定啊，能所打破啊，一心不乱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所以有的人他没有自知之明，就说自己证到了念佛三昧，这是一种捉容易之想啊，这是一种通病啊。还有一种啊，就是妄自菲薄啊，自己有自卑感啊，一闻到这个念佛法门啊，修行修这三昧很难，他一听难，他就觉得哎呀我不行啊，啊我的根基不够啊，我烦恼很重啊，我孽障很深啊，我念佛哪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地方都是菩萨的去的地方，我不够格啊。他就升起这种退转委屈的心，觉得自己不够格啊，然后就失去了他往生净土的志向。这些就在现代的一些念佛人身上都能啊，有时候都能表现出来。好，那么纵然有一部分啊，这种对念佛往生净土的信心非常恳切啊，也精进的去修行，但是又常常流入邪见丛里，就是邪知邪见。这个邪知邪见是最容易侵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的啊， 我们看西方阙史就有一则讲查定弘的母亲，她是上一辈子就曾经做过比丘，做比丘的时候她就很精进用道，精进用道在一个打坐的静坐当中，她忽然升起一个见解，这个是心是佛，我即是佛，既能是佛，我为什么还要去修行呢？他就升起这么一个邪见，升起这么一个邪见之后，他就不仅仅修行了，我当下就是了，这就是邪见了啊。于是就这个邪见就下辈子就转为女人之身了啊，转到女人之身，又遇不到善知识，又遇到邪知识啊，这就是邪见愁林呢。你稍有一个见解都不对，马上你就会被笼罩。好，尤其是他把这个邪见还认为是真理，是了不起的东西啊，甚至走火入魔呢，他说这是一个成佛之前的一个最好的境界。哎，他还悄悄地把这个所谓他修行的经验，他的秘诀还暗地里面传授给他人啊，他人听到了也觉得很稀罕，很了不起啊，就辗转相传啊，就耽误了很多人啊。那么这些传授这些邪知邪见的方法也是千形百怪啊，形形色色，什么都有啊。特别他有一个就是非常秘密啊，不让别人知道啊，但里面啊确实是一派胡言啊。这个他有时候会表现一些啊小册子啊，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居士在悄悄地传一些小册子，他很保密，不让人看啊，说非得要得到的这个师父真传的是我们的师兄弟才给看啊。原来我在一个正在看这个在医院挂号的时候，那时候我没出家，就看到一个人在那悄悄的看本小册子，一看他是学佛的，我说你在看什么呀你啊？他说你学佛吗？我说我也学佛。他说这个不能轻易让你看，这是我们啊怎么说得非常神秘啊，说神秘。我就跟他这个交谈了十几分钟，他大概看到我还懂点佛教的，他又给我看了，我一翻这个东西，哎呀，那就是奇奇怪怪的说法了对南无阿弥陀佛他都有一个解释，拿是什么意思，是通向三十三天的意思啊，魔是什么意思，魔是什么得到的什么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这个大杂烩啊，一看就是很低层次的东西，然后这个对这个信徒来说那珍贵的不得了啊。我通过那次看到他那么神秘，那么崇拜这个小册子，才发现真的是这种邪知邪法在下面的流传啊。这个我还看到那小册子也是也很神秘的给我看，那是我在东林寺的时候一个修密宗的啊，他说他的金刚上师是什么啊，哪一辈子是孔子转世为孔子，哪一代转世为司马迁，哪一代人一看也都是很荒唐的东西啊。但是你可不能说他是荒唐，一说他跟你拼命啊，那我的上司你说什么你一定看的也只能说好你的上司了不起哦啊，你也只能这样说，你如果说你都受欺骗了，你还说不了这话啊，他很真诚的信进去了啊。所以这些我想随着以后的众生的这种智慧越来越浅啊，求这个求那个心越来越多，这些邪知邪见的种种的传播的方式将会越来越厉害。 还记得有个小册子说这个某某是观音菩萨再来啊，所以要往生的时候还要把那个居士的像放在很高的地方，阿弥陀佛像还要放在低一点啊，先要念那个居士的什么什么南无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菩萨，然后再念南无阿弥陀。你说还有些人传得很有劲啊，那我很少接触这些东西，就偶尔都能看到这些小册子。你想真的是去做一个社会调查，如果我们有哪个有心人就对这些佛教当中的那些邪知邪见，那些护法外道等等去做一些调查的话，我想将会有很惊人的发现啊，就是偶尔我们在不经意的状态当中都会看到这些啊。我还看到一本书，哎，他是一个也是四县的一个九华山的一个出家人披斗祖衣啊，说他就是基本上是气功的那么一套，练他这个佛教的功法能够得什么什么能量级啊，能够他把什么那些著名的能量级著名人物的历史人物都划分为哪个能量级哪个能量级哪个能量级，然后他很快就能超越这些政界的人物，达到什么能量级。你看这个东西啊，那个人正在看的人也是崇拜的不得了，一看那我们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外道啊，但是他以佛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啊。所以我想这是自古以来都会有的啊，那甚至有不可闻者。不可闻的就是在这邪知邪见里面是充满着淫怒痴，特别是破戒的行为啊，这个欲望的行为啊，这个尤其现在传的那些所谓的伤身法啊。上次我在美国纽约就有一个台湾的居士跟我谈一个什么情况，说他们台湾有个女居士听说就到四川的哪个寺院去学秘法，也对那个上师很崇拜，结果呢就在他跟那个上师之间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台湾的居士呢都还把那个所谓上师的名字跟我讲了，说你听没听说这个上师的名字，我说我接触很少，我都没听说过。他就说在四川的某个地方啊，那个上师很坏啊，那人就谈的人都传到海外去了。这些就借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秘法的修行啊，这个把那些漂亮的女居士女弟子给笼罩啊。这些都是那些女居士因为没有辨别能力啊，确实这方面有时候都很吃惊的。这里讲有自有不可闻者，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现在都确实就有这个情况啊。我在两年前正在受完戒之后，受完五戒，其中有一个汝成污破僧尼犯恨佛问这个，虽然当时搭的是没有问题，但事后有个女的就来，她受了五戒，她说哎呀，她说我有一个情况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犯到了这一条污破僧尼犯恨佛啊。哎，是什么情况呢？也是谈一个学秘法的一个男的啊，跟他讲为了增强他的功力啊，希望要搞商修，他配合的搞的商修，那正好那个人是个出家人，他谈这个事情啊，这些都是很糊涂啊。那这个事情发现在这个私下里面，不是个别现象，还不是个别现象，所以要加以高度的重视。 所有的女居士对这个东西不要受骗了。这些他谈的这个很神神怪怪的，而且这个附的佛法说的，他能够把人心给他罗网住、笼罩住，但确实是邪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啊，他一说就是这些很没有什么基础的、刚入门的，哎，马上就相信了，啊，马上就跟着他走了。啊，于是这种非法的行为就日益的这种嚣张，啊，这一嚣张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那么，国王国法就得要惩处，哎呦，邪教嘛，那肯定属于，啊，那一惩处，这个这时候师徒就现世得到王法的这样的惩罚，啊，下一世就下地狱了，啊，所以很多很无知的人想求佛法，由于他啊一下子碰到恶之时，被这个邪知邪见所笼罩，啊，到死都没有觉悟，啊，哎，都求生犯罪。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修行啊，为什么要强调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没有这种啊私下的传授的这种神秘，它是光明坦荡的，任何东西要放在桌面上的，而且它非常平实。而就在这个见浊的时代，你念佛法门不需要有很多的知见，你就单刀直入，你就信愿称名。不懂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很朴素的心理，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只有抓住这南无阿弥陀佛，我有阿弥陀佛能救我，我有阿弥陀佛能开发我的智慧，啊，这叫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啊，单刀直入，这样的话你能够有这样的心，啊，而且在信愿这个层面当中常常去听闻啊，哎，有一种比较诚恳的心，谦卑的心，不要去追求那些神神妙妙的东西。啊，这一时，这就神神妙妙的东西很麻烦了。他有些居士都有时候，他可能也是受那种那样影响，动不动就问出家人啊，你看看我前世是从哪来的啊，怎么做？他就是容易往那上面去弄。如果一个出家人也忘乎所以的话，啊，哎，你钱是从哪来的？你怎么怎么样？哎，一看好像他也宿命通似的，啊，哎，于是都一传，哎呀，哪个地方的法师很厉害呀？怎么怎么？他也懂这个懂那个，哎，一下子就又卷进去了，啊，那有。这就还有些人为了得到名闻利地养，故意装作他有这个神通、那个妙用、那个感应、那个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看到这些作怪的，啊，标榜神通的，啊，弄这些稀奇古怪的，啊，说几分钟就能开悟的，或怎么都要高度重视，这肯定就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修行一定要谦卑一点，老实一点，啊，什么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有靠阿弥陀佛，啊，如果你能够今生开悟，今生得神通，今生成佛，那就恭喜你了，我不行，啊，好，请看下面。客桌礼曰，某其躯于客中久依，每想生死无常，欲修未得，但对口体之阳，于法行道场不得起修为恨，今素身原性，得闻此说，可谓如 甘露灌顶，彻无清凉。敢为绝志守受持，使从今日如愿为亲，更无余恨余恨。从事身心放下，如息重担，自在坦然。愿世世生生顶戴受持，宁断命根，誓不退失。普使一切同人皆悉了之，在处在客于逆顺中，不爱道用，同成三昧，可谓群生之大幸，可谓学佛子之大幸也。此即可修，则知一切奔驰事物，流荡四方，劳身反脉，底垫是禅，伤骨复道，百工技艺，男女老幼，如逼黄门，受人屈辱，不自在者，于一切行住坐卧，着衣吃饭，与摸动静，及披劳郁者，于喜怒哀乐之间，未有不可修时。况出家是众，在家是民，有居可处，有暇可修，所欲皆具，得自在者，宁不尽其行也。好，请看这个。好，这个客人听到这个啊法师的开示之后，又顶礼啊，感激啊，顶礼，又禀白啊，自己啊崎岖于各种九夷，就是在为了生计啊奔波于科土里面啊，处境非常啊这个不得已啊，这个崎岖，表明处境困难，为了某点生计非常的艰辛啊。那么啊，常常想到生死无常啊，人命在呼吸间啊，所以很想修行，但总是没有闲暇啊。啊，那么所关心的都是啊这个饮食生活的事情，衣食住行的问题，这叫口体之痒，生存的压力啊。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尤其对现代人说，这已经是人生很大的问题了啊。人口这么多，生存资源这么匮乏，想谋点生啊，想买个房子非常困难，于是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赚钱啊，赚足够的钱啊。这就是考虑忧虑口体之痒。好，生存压力这么大啊，一天不想钱，一天不去做事，可能吃饭都有问题，住房也没地方。那你说他哪有时间想到要修道啊？啊，那不能有时间修道，那有两种情况。有一种，他完全被这种忙碌的人生给蛊惑了，他也根本想不到要去修道啊。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客人所说的，我虽然在这很忙碌当中，但是我很想修行啊，就是由于获得不了一个专修的道场，不能有更多的时间修行，作为遗憾啊。哎，这种人他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他修道之机。生存压力虽然很大，但是他还想修道啊，没有修道的机会和时间，他感觉到非常的遗憾啊。所以这就引发了他这样的人，我能不能在忙碌生计的过程当中能修行， 就提了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前面就是针对他这个问题来加以回答的啊。那么这个客人说，我由于多生多劫的这样的一个啊幸运的缘分，能闻到你啊上面所开示的针对我这个人这样的一类人啊所说也能修行的这个法语，听了以后真是感觉到甘露灌顶哦。啊，原来我虽然这个样子，我也可以修行啊，甘露灌顶。这种灌顶就好像啊，在他的骨髓里面都灌进去了啊，通体清凉啊。那既然闻到了这样的法语，我自己就要下定决心啊，受持这个念佛法门啊，从今天开始啊，就要啊这个如愿为亲啊，就是把这个冤家对头都看着自己亲人一样啊，没有任何的这种怨恨的心来修，积烦恼为菩提。这样的生存压力很大，不去奔波，没有那个这样的不好的情况，哎，我能一转化，哎，产生厌离之心，也能够作为修行净土法门的逆正上缘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放下身心世界啊，就好像这种放下把肩上的一个很重的担子放下了一样，心理上放下了，心里得到自在坦然了啊。我就像那个鸟笼一样的，鸟在笼子里面，它心里想着园林啊。那么我的身体在奔波世间的事业，但是我的心在修行敬业啊。哎，这不是两不耽误吗？佛法世间法能够圆融起来啊。所以对这些他就发愿，生生世世我都要顶戴啊，恭敬顶戴这个法门，生生世世我要受持这个法门啊，发出大的誓愿，宁可断去生命，我也对这个法门的修持发誓不退转啊，不迷失，不失去啊。并且由于这个法门是这样好，我也啊要发广大之心啊，普遍平等的是一切跟我一样的这样的有心修行的人都能了知这个法门的妙处哦。原来在科图当中修念佛三昧，切合是在四种三昧当中是最上的三昧啊。所以无论是在啊这个闲暇有在家里，还是在奔波事业在旅途当中，无论是在顺境当中还是在逆境当中，一切都不妨碍念佛的行持啊。你在静态当中修行或在动态当中念佛，都能够平等的能得到念佛三昧。这可不是啊众生的大幸吗？啊，也是一切学佛人的大幸。那这个大幸现在对目前我们这个时代众生来说，更可以说是大幸啊。在中国的农业社会，说实在话，大部分人闲暇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到了现在工业化以来，市场科技竞争的时代以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忙碌，生活节奏都很快啊。那在这个时候更没有可能说你有若干年万缘放下修行的机会。哎，于是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修念佛三昧的这样的行持，就是现时代众生的大行。你真的就是可以把这个佛法念佛给它完全贯穿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啊。 你开车的时候，现在有私家车，开车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听佛号，一边念佛，你在等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念佛，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你可以念佛，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只要不动脑筋的时候，你心里也可以忆佛念佛，乃至你下厨房，你这个切菜的时候，你切下一句阿弥陀佛，炒下菜，一下阿弥陀佛，而且你切菜、炒菜，念着佛号去炒菜，那个菜的味道还特别好吃，你就一切都不忘记阿弥陀佛，一切都能贯穿在阿弥陀佛，都贯穿进去啊。没有人的时候就出点声音念，有人的时候心里默念。我至少在身心当中，我能够忆阿弥陀佛，忆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全身的你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可不是在阿弥陀佛的相关庄严当中笼罩住了吗？虽然在干世间的事业，没有妨碍你修行念佛法门。这就有点要学那个黄达铁。我们常在那个黄达铁，他天天打铁，一天不打铁，家里就没有生计，所以他也觉得很苦恼。有一天正好碰到一个比丘路过，他很恭敬地请他进来喝茶喝点心，吃点心供养了之后，他就恭敬顶礼说："这个师父啊，我很苦恼，我想修行，但是我一天不打铁都不行。"我也没有出家的这样的福报。他说："你看我这样的苦恼人，修什么法门最好啊？能不能修行呢？修什么法门？"这位比丘就告诉他："你就跟他介绍念佛法门，不妨碍你打铁你打下铁念句阿弥陀佛，抽下风箱打下就念下阿弥陀佛。"他一听是啊，又可以念佛修行。又不妨碍他的生计，他说："这个法门好适合我。"是我这个黄大铁就还真的就是依教奉行。然后他就是拉风箱推向阿弥陀佛，拉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打向阿弥陀佛。你看他的老婆都在旁边嘲笑他，说："你这个人呐，真是苦恼啊！你打铁已经是够辛苦了，还要加上念佛，不是辛苦加辛苦吗？很累吗？"这个黄大铁告诉他的妻子："不这样。"他说："我原来不念佛的时候，感觉到在炉口边觉得很灼热，而且这个挥那个铁锤，觉得很沉重。现在我念佛之后，感觉到在那个火炉旁边不觉得那么灼热了，而且这个铁锤打下去还觉得很轻松了，不仅不辛苦，而且减轻了这种辛苦度，他尝到了利益了啊。因为你在念佛比较念佛的时候，确实这种火的灼热包括铁锤的重量就会有减轻的趋势。他就感觉得到好处对他是一个鼓励，他就每天就这样干。他就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跟妻子说："你给我一套干净衣服。"妻子说："你要换干净衣服干什么？"他要我要回家了。妻子以为他头脑出问题，你回家这不是你的家吗？回哪的家？这个。显然他的妻子不理解他修行的现在是结果的时候他就实际上他就欲知时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留下一个记子这个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将至，我往西方。讲完这个就一边打完讲完这个，把那个铁锤一放，站着走的，这是一个湖南人，一下子周边都引起了大的轰动，那你看看他 这也就是为什么讲是学佛人之大幸。这个法门就是你一边打铁一边可以念，而且三年就念成功。所以既然一切人都可以修行，那就是你在世间的世界当中到处奔波啊，流荡四方啊，非常辛苦的去做买卖啊，贩卖啊，哪个地方便宜的货把它去采购，然后把它运到啊价格比较高的地方，哎，就这两边的差价，哎，就能赚钱啊。商人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咯啊。那么这个商贾啊，商是商跟贾是两个概念。这个商人就是从来来往往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这就商。